好，牧者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28章哦。我们在过去一个星期，就是在前面，其实在24到27章当中，我们就看到说，先知他在这几章经文当中，他就讨论了，就是神对整个世界的审判，并且呢，就是到那日哈，常常我们会看到出现这个到那日的时候，也就是末后的时候，神是将要永远的把那些邪恶除去哈。所以，当昨天我们看了这个27章，其实真幻是西方道也是告诉我们说，就是要以终为始，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样子我们才有一个方向，我们要怎么走下去哦。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28章，其实28到33章里面经文其实是就是带出说，先知他要借据劝阻百姓投靠埃及，然后就预言百姓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失败，但是也启示神将一步一步的挽回哦，使百姓能够从他们罪恶当中能够走出来哦。那尤其今天这一章经文，我们将看到神子民因为他们靠着自己而显出他们的高傲，还有他们的懈慢。然而呢，我们看到神他也是任凭他们去暴露这些的罪性，并且呢，以最奇妙的方式来管教他们，使他们看到说，当他们依靠他们自己的时候呢，所带来的祸患哦。所以先知他就透过预言百姓将会面临的管教，他就是让百姓要自己去思想、去反思，到底他们是要选择与世上那些看过去强壮的势力结盟呢，还是要跟这位创造万物神一直对他们不离不弃的这位神结盟啊？那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依靠自己必遭管教哦。那经文其实今天经文也帮助我们去思考，就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在做任何的事情，那我们到底是选择去依靠神呢，还是依靠我们自己？哦，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一章经文分成三个部分。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当以色列人他选择依靠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显出他们的高傲哈。所以在1到6节，那第一节的经文这么说：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第四节经文这么说：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向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就吞吃了。所以他在第一节当中，以法莲其实就是代表北国以色列哦。那在北国的以色列呢，他的有许多的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国王，他们其实都是昏庸也是邪恶的。那自从所罗门王之后呢，以色列王国他们就那时候就分裂，所以就分成了北国跟南国。而耶路撒冷因为它是在南国，以致北国的领袖他们就很担心说，当这些百姓他们每次都要去到耶路撒冷，要在那边向神献祭，又担心他们如果这样子去的话，他们心迟早有一天又会归向南国，所以他们就决定在北国那里，他们就竖起了偶像，来告诉人民说，你们不需要再去到耶路撒冷，不需要再去到那个圣殿当中，你们在这边祭拜神，在这里有祭坛，你们祭拜就可以了。所以他就如此来拦阻了人去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导致北国的百姓他们就偏离了去拜偶像哦。那从我们刚才所看的两节的经文，所读的两节经文，我们就看见先知呢，他是用了两个比喻来描述北国的结局哦。那第一个就是酒徒的冠冕， 第二个就是出熟的无花果。那以赛亚他对以色列讲这样的信息，其实就是为了要警告以色列，并且他也同时候也是在警告犹大，就是南国，在受到北国式的惩罚之前，你们就要看到，就要马上悔改了。那结果当以赛亚他说出这些预言之后，其实几年之后，北国以色列真的就是遭受到惩罚了，所以他所预言的都会实现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百姓的败坏，尤其是北国，他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高傲哦。那然而先知他也指出，凡是让人高傲的自夸的冠冕，他们最终都是会被风暴衰落于地哦。那另外呢，凡是让神子民沾沾自喜的这些出手的无花果呢，其实呢也会被路人吞吃哦。那因为神他绝不能容忍百姓用别神来代替他，那他要用真正的荣耀冠冕取代那些酒徒的冠冕，他要用神的荣耀来取代人的肥美还有荣美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北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因着倚靠自己，所以他们高傲哦。那除了看到北国的问题，还有神对他们的警告呢，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就是北这个南国哦，南国的问题哦。那南国的问题就是亵慢，所以北国是因为高傲，所以南国却是因为他亵慢哦。在第七到二十二节，所以在这一大幅的大篇幅关于南国的事迹当中，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小点来看哦。那首先我们看到南国的亵慢是因为他们当中有幼稚无知的这些领袖哦。在第七到第十节，那第七到第八节经文就这么说，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哦。所以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那些随波逐流，那些偏离神的祭司和先知，不但他们错解了末世，他们谬行审判，他们甚至还讥诮那些呼吁归回安息的真先知哦。所以犹大的领袖他们因着浓酒东倒西歪，然后第八节说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其实就是带出神的百姓越来越像他们所仰赖的埃及哦。因为先知他曾经在以赛亚书第十九章十四节用同样的形容来描述埃及哦。所以他在十四节的时候也这么描述埃及人，说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所以他就要带出这些先知这些祭司们他们自己的行为其实跟越来越像埃及人一样哦。那第九节这里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所以就指出这些亵慢者，这些祭司和先知，他们自命他们是很成熟的哦。那他们就把以赛亚所呼吁的安息看作是非常幼稚的那种育儿的知识，他们觉得哎呀，这种都已经不适用了，在这种时代甚至他们还批评先知说，在第十节他说，他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哦。其实这个如果我们来看和合本的修订版的话，这句话它的这个翻译哦，是可译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那种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哦。所以当我们听到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也非常熟悉，就是讲到你很就是这些先知哎呀讲的话都是唠叨啊，听就好哦。所以这些亵慢者他自命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把以赛亚他所教导的这些信靠啊比作他们是非常粗俗的这些识字的材料哦。所以他们还把先知的话当成很粗浅的这些唠叨。那其实呢，我们听到唠叨这个话的时候，其实 就让我回想到，这有点像是父母亲跟孩子的一种的常常有的互动哈。就像我们常常听，不要说我们自己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哎呀，父母亲很唠叨。为什么觉得他们很唠叨呢？就是好像讲的话一直重复讲到你说，哎呀，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我根本都不想听哈。那其实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孩子，有时也会觉得啊，妈咪你不要再讲了，因为我又在重复同样的话。但是我就会跟他说，为什么我会再重复讲同样的东西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听进去嘛。我交代你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可以做的东西，你还是在继续做，你还是在重新的去犯的时候，所以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知道说我一定要讲到你听进去，让你明白。其实最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他们好。我说我也不想要成为那个唠叨的人，但是你真的是要把我的话听进去，其实我就不会再唠叨了。所以我觉得同样的也是那些先知以赛亚为什么要一直不断重复讲这些话语？所以当这些领袖们他们自认是宗教的祭司啊、先知啊，如果他们还是不能够抓到，还是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他们永远只是把这个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当成是一种哎呀那种很唠叨讲了再讲的话，他们不想听。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边描述他们其实是非常就是幼稚又无知的领袖哈。所以这也就带出南国的谢曼哈。那当然除了有幼稚无知的领袖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南国也因着谢曼的态度而自恃其国。好，所以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那因着他们拒绝这些很简单明白的教导，其实我觉得以赛亚他所讲的东西是非常清楚的，他也做了很多东西让这些以色列人明白说，当他们要依靠外在的势力，要依靠自己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结局会是很悲惨的。但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拒绝了他所讲的。所以呢，因着他们拒绝神，他就要接着一般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些百姓说话，并且他也要用国破家亡和被掳异乡来教会他们聆听。因为既然我已经讲了再讲，你还是不听的话，我只能够任凭你。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子，我已经讲了你不可以碰，我已经讲了不可以跑，那如果你跑就会有这样子的结果。但是呢，如果他不听的话，有时我们只能够任凭 OK。 那当他还是继续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任凭他可能真的是就是跌倒啊，可能就是受伤啊。但是我觉得当他们有遭遇到这些结果的时候，反而他们真的是就会记得，就知道说他们不可以再重复做这些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有时神他对他的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子，他爱他们，但是他也会把那些所有的后果，当你做这些事情会带来的祸患也好啊，那些结局是怎样子都讲得清楚了。但是如果神的子民还是选择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有自由意识去选择。所以最终当他们只有按照，如果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将要面对就是神之前所带透过先知所告诉他们的这些祸患。那当然神的旨意是要子民可以回到神的安歇之所，那不要在管教面前继续来依靠自己来挣扎。但是人若不肯听的话，神就会任凭他们，好了，你们就继续疲乏，甚至兴起更大的管教哦。那在十二节里面，在第十二节的经文这边有讲到说不肯听哦，他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愿意听哦。所以神之所以管教他们，并不是因为说百姓他们听不懂，他们其实听得懂的，但是他们是根本不愿意听，他们根本就不想要靠神来得安息哦。所以我们这从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上，我们要看到今天其实神有在对我们说话吗？虽然说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一个先知像过去的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神的代言人诉说主的话，但是今天其实我们有 神的话语跟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也知道神他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还有神的心意哦。但是呢，我们是有我们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去听，我们是否愿意去遵行神对我们所说的，神他对我们表明他的这个心意，并且是愿意听的时候，我们也要愿意去遵守哦。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去好好去思考，到底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真的是要来去明白神的心意呢？甚至是不只是明白了，我们还要愿意去遵行哦。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哦。好，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当不愿意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自食其果，我们就要去面对那个后果，那些祸患哦。那第三我们看到，就是当南国的人他们亵慢的时候，其实也导致他们选择不与这个珍宝战，就是耶和华来结盟，反而他们是选择与外邦来结盟哦。所以第14节到15节的经文就这么说，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战慢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哦。所以先知他称他们为亵慢人，是因为他们主要就是他们只是依靠他们自己，他们藐视真理，他们根本不听劝，然后高傲自夸。然后其实从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当中，我们都看到他们曾经与外邦人结盟，当他们其实当他们 与外邦人结盟的时候，所立下的约，其实对在神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根本就是一个死亡的约哦。他们以为说，哇，依靠埃及也好，依靠亚述啊这些等等，他可以得到这个保障。但是呢，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说，却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更大的困境当中，因为他们之后还要被这些大国来俘虏，成为他们的还要进攻这些事情哦。但是当他们觉得以为说这些大国是可以他们依靠的时候，神却说，不是的，你们要依靠的不是你们看得见的这些大国，那些强盛的，因为最强盛的是在这里，是神。那神要让他们知道说，只有他是以色列人是真正可以依靠的，是那真正的避难所，因为只有神是那宝贵的房角石，是他是非常稳固的，是不会倒的，不像那些大国可能之后换了一个国王，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国起来的时候，这些国又在倒了哦。所以他们神就让他们看到说，你们与这些国所立的这些所谓的死亡的约是必然要废掉的，因为神他会在当中来掌权，他会让他们看到说唯有依靠他，没有其他的。所以先知他就在这里叫他们，你们不要再亵慢了，要看清楚环境，要明白，要看到那真正的依靠是在哪里哦。那其实神他透过先知讲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要让百姓知道说，他们到底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到底他们应该要选择是与谁结盟呢？神要一直告诉他们说，要来到他里面安息，要安息。所以可能对百姓来说，我说我面对这些征战这么大，我心里面哪里能够安息，我要赶快去想办法找方式，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说，唯有在神里面得着安息的时候，然后看神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常常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我们会祷告，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尽办法，我们要找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会尝试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要在神里面寻找那个安息，然后让神来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巨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要有那个 安息，然后知道说要真的是单单的来依靠神，要与神来结盟，因为我们知道说唯有与神结盟的我们才能够得胜、哦、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的环境。所以同样的这个当时候以赛亚先知他就是要让子民那些百姓知道说，你们要在神里面寻找到安息，你们要看都曾经西西家的，当他来寻求神的时候，神都没有叫他出兵，他自己出兵把那些仇敌杀了几十万人，为什么今天你还不能够看到，还不懂得学会安息，然后让神来出手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要与神同战，然后呢我们来看神他怎么来为我们出手，使我们能够得胜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困难的环境、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从 这三方面就带出了南国的谢曼他们的这个很大的问题。那当然因着有北国的高傲跟南国 的谢曼，最终就带来神的管教，而且是神非常奇妙的管教，在第23-29节、哦、在23节他这里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其实他在这里就告诉那些百姓，你们要注意哦，因为以下就是在从24-29节就是他要带出神管教百姓的原则哦。所以前面的经文其实已经带出了神他将要像对待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北国一样来审判耶路撒冷，来审判南国，但是呢神也将像对待撒玛利亚一样给耶路撒冷存留盼望。所以他不是告诉你说，哇你就有面对这些祸患啊，你之后很惨很惨，然后就这样子停止了，没有。虽然我们神的子民犯罪，他们还是要面对自己犯罪的结果，但是神还是给了他们一个盼望，让他们知道说最终神还是要把他们挽回，神还是要救赎他们、哦、所以先知他之前对撒玛利亚用了两个比喻，就是酒徒的冠冕和出手的无花果，现在对耶路撒冷其实也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是撒种在23-26，跟第二个是收获、哦、所以在24节讲到这个耕地呀、啊、和这些等等，其实都带出是对土地的一个破碎、哦、但是呢农夫并非为了要耕地而耕哦，而是为了要撒种和收获。所以今天农夫为什么要耕种，就是因为他要撒种了，然后看到有这个收获。所以我们就在接下来经文当中，我们 就看到先知用了两个比喻哦。第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从24-26节。那在25节当中有描述的，讲到撒种啊、播种啊这些种，其实就是带出农夫他对每一个种子妥善的处理，并且放在最适合生长的环境当中。因为农夫应该就是那个最了解他们所要种植的这些的农作物、哦、他也非常清楚知道说每一种的农作物都要按着自己的特点和还有规定被种植在规定的地方哦。而其实他在以赛亚先知他从这个比喻当中，他就是要带出说这一切其实都是来自神的智慧哦。那其实这比喻也是带出神把人其实是放在他们所适合的一些不同的环境当中，让人可以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在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当中成长，然后我们也面对不同的问题，但是最终来说是因着神他的旨意，他也知道要把我们放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哦、然而对以色列人来说，要依靠神而不依靠外在的这些外邦势力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就好像刚才我说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强壮，他们一定是可以帮助到他们，所以他们所看到是一些很实际，他们肉眼看得见一些实际的利益的问题哦。 但是 也是因着他们选择依靠其他的势力而不依靠神，所以神的管教就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那些力量来影响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不是看这些外在的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些势力，我们可能看到就是我今天我的自己本身的才能，我所有的一切，我有的名利，我有的金钱，然后我们就会想要百般的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太容易，我靠我自己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就需要警醒，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要知道说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人的智慧怎么跟神来比呢？神的智慧都是大过我们的，所以对神来说，我们其实再有智慧，在神的眼中还是非常的愚昧的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唯有神他才是应该成为影响我们的这个能力哦。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看到神，我们要看到神哦。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收获的比喻哦，从27到29节。那这段经文它就描述了收获农作物的一个时期。那在第27节所说的这个关于利尖利的器具啊，六轴啊，杖啊，棍，都是用于不同农作物的一个打谷的工具哦。所以小茴香大茴香的这个重皮若被破坏，就会使香气来挥发，所以呢就必须要用杖，他们就约大概是那种30公分长，或者是用棍哦，就是40公分长，来轻轻的来敲打。那如此呢，成熟的种子就很容易就落下来。因此呢，人若像小茴香，所以今天就用我们人来形容的，我们人如果是像小茴香这样子稍微的轻轻的打，其实就能打出籽粒，那神的管教也就会比较的温柔哦。但是以小麦大麦跟粗麦做饼的这些谷物呢，是必须要用磨来磨碎的，就是使谷粒还有外壳来分离。所以用轻打茴香的这种方法呢，来处理做饼的这些粮食是根本没有效的。所以必须要怎么办呢？他们就是要用专卷那种尖利的器具啊，六轴的大车去碾，或者是用牛马去踹，这样子呢才能够使谷粒和糠秕脱离哦。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必经的一种的步骤，否则呢谷物就没有用处哦。然而也不用常常打，因为过度的打就会把这个谷子来碾坏哦。所以我在这里他其实用这些的描述哦，在农作物的做法，其实也是启示了神他管教的一个原则。所以一切的工具都是在神的约束之下，而且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收获。所以耶路撒冷他将会像撒玛利亚一样被耕耘被磨碎，那神所允许的这些车轮啊马匹啊会践踏其上。因此呢，百姓若相信亚述的威胁乃是神的管教，就不可再依靠自己与埃及结盟，而要安息在神的里面，信靠神在管教之后必有拯救。所以今天我觉得神对我们不同，当我们不愿意听神的，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神对我们的管教其实也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神他知道我们能够承受的东西是到哪里，就好像如果是小茴香的话，他可能就是稍微轻打我们就可以马上悔改。但是如果我们像那些小麦大麦粗麦这样子非常刚硬的话，那其实神也要用那种车来碾过，使看到那个籽粒能够是可以分开哦，跟那些糠秕哦。所以我觉得真的神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来用不同的方式管教我们，对我们说话。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用任何的方式，最终神的目的就是要得着收获，就是我们之后在受了这些管教之后， 我们就会回转，我们愿意回转，再次的来跟随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反省我们的灵命，就是我们是否可能我们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我们又开始依靠我们的肉体，依靠我们自己，而不再依靠神了呢？尤其是当我们好像似乎看过去我们也不缺乏，而且在相当安逸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可能就开始对自己的属灵的这个成就沾沾自喜，觉得哎都很好，神很祝福我，然后也念念不忘，然后就越来越心高气傲，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子，并且成了亵慢的人。所以我们是否是不再愿意听神的话语，并且选择性的耳聋了呢？那若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光景的话，我们其实也是一个警号，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马上的回转，要马上的回转，否则的话神他必会使用 各种量过的那些难处啊，管教我们，使我们再次的能够转去透过这些管教来投靠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当我们开始知道，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也常常都在提醒我们，当我们稍微知道说我们有做了一些事情已经开始偏离神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的回转，不要让我们越走越远，越来越偏离神。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的祝福里面，而不是在一直在管教当中。